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与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的每一位来宾他们的真实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透过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过往有没有见鬼的经历呢？或者是传说中的灵异体质，身边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廖崇尧弟兄，他其实常年拜佛，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他还有所谓的灵异体质，可以跟灵界的事物沟通。不过在因缘际会之下，他走进了教会，接受了基督信仰。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不但再也不用替灵界的事物举行超度这些仪式来除去心中的重担，反而耶稣基督改变他，给他了一个清省充满祝福的新生命。我们非常欢迎廖崇尧弟兄来到我们当中。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廖崇尧。我父母是一贯道的信徒，所以从小我就看我的父母就是烧香拜佛，然后耳濡目染，所以长大了以后我也开始跟着他们就去佛堂去拜佛。然后到我结婚了后，我太太她从小是基督徒，但是因为她嫁给我以后，她就跟着我一起吃素。那我大概吃了十几年的素，后来我们办了移民，就是在2001年的年初的时候，1月1号就开始我们就移民到国外去。那太太就带了老大跟老二到了国外去居住。那我是在航空公司里面的一个维修人员，所以我太太移民他们到国外去之后，我常常会大概3个月4个月就会飞一趟国外跟家人团聚。那我因为我太太她从小就是基督徒，后来她到了国外去以后，她跟儿子就到了教会去，然后太太在那边怀了老三，所以在里面又生下第三个儿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常常每年就是这样子来回飞来飞去的。后来儿子跟太太他们去了教会以后，当我每次回到加拿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常常会邀约我去教会，但是常常被我骂，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外国人的教，外国人的信仰， 不是我们的信仰。后来因为我在公司，我们的公司呢也有发生一些空难的事件，所以后来我就参加我们公司的一个学佛社，然后跟着这些师姐师兄，然后我们就常常就利用下班时间，我们就去学佛修，就是听一些讲道，然后我们也念经。然后公司的这些发生的空难之后，我们就为这些罹难者请一些和尚来，我们就办了一些超度的法会。后来我就因为同事的引荐，我就拜了一个师父，然后我就皈依为佛教徒。所以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就做早课晚课，然后早上的话就是很简短的念一些经，然后去上班，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做晚课，大概要花2个小时在念经。所以念了很多的经文啊，大悲咒啊，然后地藏经啊，所以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那变成佛教徒之后，我就是我突然发现到我也变成一个很敏感的体质，我可以感应到一些灵界的东西，可以跟他们沟通。
这个经验我想应该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体会的，能不能请你描述一下你是怎样看到或者是接触灵界的这些事物呢？
有一次有一个灵界的他来找我，他说他是大远空难的罹难者，他希望我帮他办超度。他知道我背后的师父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他就想说可不可以拜托我带到我师父那边去帮他办超度。我说可以。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我还没去加拿大之前，我常常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因为我刚才前面有讲，我儿子常常邀我去教会，但是都会被我拒绝，甚至我会骂他。所以当那一次的我想说去国外的时候，我答应他说我会帮他办超度，但是要等我从国外回来以后，我才带他去我师父那边办超度。他说好。那就这样我们就到了国外。当到了国外的时候，太太跟大儿子来接机，在那个接机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的时候，太太一直说我的大儿子自从来了教会以后他改变了很多，因为我大儿子以前在台湾是什么事都不管的，他那个时候是已经是高中生了，在那边已经到高三了，所以他以前在台湾他是什么事他也不家事他也不做，也不管家里面大小事他都不管。然后我太太就说你的小儿子，那个刚才讲的我在加拿大生了一个小儿子，那我的大儿子呢，小儿子几乎是大儿子在照顾他，带他帮他洗澡啊什么的。然后我太太就一直在我面前赞扬他说自从他去了教会以后他整个人都改变了，改变的非常多。当我听到以后我觉得也蛮内疚的，因为我人不在那边，都是大儿子在照顾小儿子。那我大儿子就顺势他就提说，爸爸，明天是我们教会的主日，想邀请你去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以前的话他跟我讲这话一定会被我骂，但是因为太太刚刚一直表扬我的大儿子，所以我觉得对大儿子 有一种愧疚感，所以他邀约我，我就不好意思拒绝他，我就答应他说好，我们就去吧。我心里面想说反正也影响不了我，我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因为我每天都要烧香拜佛念经的，所以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会被你们影响，所以我很坚决的跟他们讲说好，跟你们去，反正我想你们也影响不了我。
那天你就接受了你大儿子的邀请去了教会吗？
到了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吃完早饭， 太太跟大儿子就还有小儿子就开了车，然后就到了教会。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教会，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进过教会。所以我当我进到教会有主日开始的时候，开始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然后就流下眼泪。
你还记得当下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受感动吗？
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动，然后但是我想说我不可以被这个情绪感染了，我想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诗歌是一个比较容易感人的诗歌，所以可能是我自己的情绪太激动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说我要冷静下来，不要被这个情绪感染。然后牧师在整个讲道的过程当中，我都在想我自己的事情，也没有在听他讲什么东西。然后教会的这个聚会结束以后，回家路上大儿子问我说，爸爸，你今天听了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感动啊什么的？我说我没有感动，我跟耶稣没有缘，我只有跟佛菩萨有缘。你信你们的基督教，我信我的佛教。我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人，不能够接受一些其他的观念。那事情大概就是这个主日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你的家人还有继续邀请你参加教会的聚会吗？
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我们姐妹会晚上有一个聚会，就是一家带一菜去聚会，只是纯粹聊天吃饭聊天，我们不谈宗教。我心想说好啊，只要不谈宗教我就可以去。然后他说那个太太的先生呢是派驻在国外的那个人员，他也是一贯道跟你以前是一样的。那我想说这样我们讲话有聊天的对象，好吧，我想说那这样子我也不会无聊，我们就到了他们家。当到他们家以后，开始吃饭前他们就做了一个祷告，那个女主人就做了一个祷告，因为她对每个家庭她非常了解，所以她把每家的事情都提出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保守这些家庭。
那你当时有一起跟着祷告吗？还是纯粹是看热闹呢？
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消遣他们说，你们耶稣每家事情都找耶稣，那耶稣不累死了？那当时因为我也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什么争辩，就没有太在意我讲的话。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聊天，我就跟他的先生聊天，那这样子就这个晚上就过去了。那第二天一大早，礼拜天的早上一大早，我从卧室走出来，就看到我的太太跟我的大儿子他们在七七戳戳讲话。我听到我太太的说不要约他了，他不会去的，但是我大儿子他觉得他很有信心，他就说，爸爸，我想邀请你去我们教会。我说我不去了。他说我最后一次邀请你。我说你信你的基督教，我信我的佛教。我说我去了你们也不影响我，那我说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我也不想跟你们有什么起什么争执。我说你们要信你们的基督教你就去，我也不干涉你们。但是因为后来我儿子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崇耀哥的大儿子究竟对他说了什么话而改变他的一生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这一集的云彩飞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崇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一句话从你儿子口中说出来，然后影响你的一生？
他说：“爸爸，如果将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天堂，唯独你一个人不在，他说那是我们全家人的遗憾。”
你听到的当下，你认同这句话吗？你是怎样回复你的大儿子呢？
我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因为我不觉得只有基督徒可以上天堂。只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就让我感动，是我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会为我们这个家着想，所以我蛮感动的。我就答应他说，好，我跟你去。因为我儿子邀请，就是他以前邀请了我很多次都被我拒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一次又一次的邀请我，但是我知道他背后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他们的团契，还有包括我太太的姐妹会的一些姐妹们都在为我祷告。但是太太已经有点点灰心了，她觉得我不太可能，因为她每次回台湾，她看到我家里面供奉的那些神像，她都觉得我这个人已经是一个陷入很深的人，他不太可能会信基督教了。所以当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好吧，我说反正我就跟你去，我想也不会被你们影响，我就说好 OK， 我跟你们去，然后就开了车子到了教会。
那你还记得这个应该是你第二次参加主日崇拜吧？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主日开始的时候，开始唱诗歌之前，我动了一个念头，就是说我既然来了，我今天听听看基督教讲了些什么。因为我上一个礼拜的礼拜天，我除了心里面有一丝的感动，但是我并没有去听他在说些什么，牧师说些什么我们完全没有在听。所以当主日开始的时候，我做了这个想法以后，当主日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面的感动非常强烈，比上个礼拜也要强烈。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诗歌，唱完诗歌以后就开始牧师的证道。那个牧师证道叫心连心人，他的主题是心连心人，他是用引用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全程都很仔细的在听他讲什么，然后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动。所以当牧师开始结束之后，他说请你们低下头，我为你们祷告。当所有的会众全部都低下头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他开始呼召说，你们若是有人相信耶稣，愿耶稣做你们这一生的救主的，你们就举起你们的右手。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召，他呼召了很多遍。然后我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闭上眼睛也没低下头，我就看真的确实是有很多人举手。当他一遍又一遍呼召，他说我最后一次呼召，如果你们是儿女带你们来的，你们就举起你们的右手，我要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然后其实我内心一直在挣扎，就是我的内心的感动跟我的理智一直在那边抗衡。所以当他在呼召的时候，我很想举手，之前就想举手，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举手，我理智告诉我，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不能随他而去，我不能相信他。当他最后一次呼召的时候，他讲说今天有没有是儿女带你们来的，儿女带你们来的。我觉得他看不见的这一位神，他是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内心的那种感动就让我举起了，勇敢的举起了手。
所以崇尧哥，当你回应牧师的呼召举起手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我举手后，那个牧师看到我了，因为他已经呼召了很多遍，已经没有人再举手了。那他最后一次呼召就是我一个人举手， 他说，牧师说，好，我看到你了，请放下手，我为你们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情绪崩溃。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就是会崩溃了，然后流下眼泪。然后我觉得等一下结束了以后，大家抬起头来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在唾泣。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这个现场，我说我不能再待在这边了，我就赶快就冲出去了，冲出了会堂。然后我太太就站在门外面，她在等我们，因为她知道整个聚会快结束了，她抱着小儿子，那时候是1岁多，然后她在门口等我。然后我冲出去以后，她看到我以后，她就叫我的名字，说你怎么啦？然后我回过头来，她看到我满脸的眼泪，她心里面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她也没有讲什么话。然后会议结束以后，大儿子就出来以后，我太太就跟他讲说，你爸爸绝志了。然后大儿子跟我两个就抱在一起就痛哭。那个时候前一天晚上聚会的那些妈妈们出来以后，就看到我跟大儿子抱在一起在哭，然后他们就说，发生什么事了？你先生怎么会跟你儿子抱在一起哭？他说我先生绝志了。他们都觉得说不可思议，昨天还消遣我们，今天怎么会相信耶稣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他们都不敢相信。那回家路上，我太太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转变？早上邀约你还不愿意来，为什么你会突然的你相信了耶稣？我说我不知道，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有跟他讲说，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流浪在外面很多年的一个小孩回到家的感觉。我又跟他这样讲，然后太太听了，他也很高兴。
陈老哥，你刚刚在第一段有说，在这段旅途当中有一个空难罹难的这个亡灵，他其实是跟着你一起去旅行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那他托付你要帮他超度的这个任务，最后究竟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回到家后，我跟儿子说，基督教很好，但是呢，基督教做不到超度这件事情。我说佛教有办超度，为这些罹难者或者一般死去的人可以帮他超度，让他们回到天界去。儿子因为也从来没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没有理我。然后那我跟儿子讲说，既然我相信耶稣了，我说因为我很奇妙的是，我当到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啊，我觉得神给我这个喜乐的心在我里面，让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以前会想会计较的事情，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喜乐，所以我跟儿子讲说，我们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我们说每天我们就你来带我们唱一个诗歌，然后讲一段圣经的话，我们听听看，因为我对圣经对诗歌都不了解。大儿子说好，但是那句话，我问儿子那句话，他也没有回答我。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是礼拜一的早上，大概6点多，天还没亮，然后那个临界的那个自称他是空难的罹难者，他来跟我道别，他说我要走了。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天堂。我说你凭什么去天堂？你不是要我师父帮你办超度吗？他说不用，他说耶稣要带我去天堂了，他说谢谢我。我听到当时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我觉得我前一天晚上问儿子的那段话今天就有了解答，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说，他有这个权柄，他要带谁去天堂，他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他有这个权柄，而不是需要靠人来超度，花钱做很多的法事来超度一个人，那个能不能上天堂还不知道，那只是一个问号。 但是神他就是一句话，他就带着那个自称是罹难者，当时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一个灵界的一个灵了、他说耶稣要带他去天堂。我觉得神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给了我这个解答，他有这个权柄，所以更加深我对基督教信仰的信心。
哇，没想到上帝亲自帮你完成任务，你一定也高兴这个任务可以完成，然后就此就解脱了。
那个礼拜我非常的喜乐，跟着儿子一起，我太太我们就每天唱诗歌，然后读一段圣经，然后这个礼拜就这样子过去了。以后教会的那个弟兄就介绍我去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去，他说去那边聚会，我说好。那个时候去加拿大之前，我那时候还是在吃素，我还在吃素，因为我那时候念经我都有吃素。但是在飞机上回来的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就在飞机上我就点了普通的餐，然后我也吃了，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也不会说像有人讲说吃素很久的人吃荤的时候会吐，我也没有，就是很顺理成章的，我就这样子就吃了这个飞机餐。回到台湾之后呢，因为我家有个神龛，就里面拜了很多的偶像，那我因为不敢看，我就把那个门关起来，然后连续三个晚上，就是每个晚上都非常多的声音在我耳朵旁边在讲话，而且是大声的在咆哮，就是不让我睡觉，一直搅扰我。三天下来我都快崩溃了，都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所以我觉得我这样下去我会崩溃掉。我就打电话给太太，太太说好，我请妹妹来帮你忙。然后他就打电话跟他妹妹说，妹妹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好，他们晚上聚会的结束以后呢，他会请他们牧师然后约几对夫妇，两三对夫妇到我们家来。我说好。那时候大概晚上十点多，他们就来到我家，然后他们就带了一个大垃圾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诗歌，唱完诗歌以后他们就开始奉主的名开始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把这些我上面神龛上的所有的物品，包括一些佛像啊什么，全部都装到那个塑胶袋里面，然后甚至有一些瓷器的一些像，他们就直接拿榔头就把它敲破，就装在塑胶袋里面就带回去了。
那牧师和弟兄姐妹们做完这个去除偶像的礼拜之后，你心中就有平安了吗？
当时我心里还很害怕，我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你们不能留在这边哦。他们说你放心，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处理，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带走，不会留在你这边。所以那个晚上一觉到天亮，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一觉到天亮。所以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说感谢主，我说我信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比谁都大啊，你才是真神。然后从那个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那些灵界的声音了。我感谢主，真的把这些声音都除掉了，让我从此不会再被这些东西搅扰。当时拜的那些到底是什么啊？我不知道。
重瑶弟兄他曾经是一位吃素多年的一贯道，也是佛教徒，除此之外他也有很特别的灵异体质，可以看到灵界并且和他们沟通。在一次出国探亲的机会之下，他接受儿子三番两次的邀请参加了教会的主日崇拜。虽然他参加聚会非常深受感动，但他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份感动，他故作镇定。隔了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儿子的一句话，他又踏进了教会。但没想到这一回，他在主日崇拜结束以后，他就接受了牧师的呼召，勇敢地举起了双手，决志要成为基督徒。除了吃素多年的习惯自然而然地放弃以外，另外家里面的神像也从本来是他生活上的依靠变成他生活上的负担。 透过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忙，还有牧师一个除去偶像的礼拜，他终于最后解除了捆绑，可以一觉安心地睡到天亮。从此以后，他也再也没有受到灵界杂音的搅扰。在这里，我们真的很想替他大声地说一声感谢上帝。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来听听廖崇尧弟兄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崇尧哥，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你的父母或是其他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父母亲都是一贯道的，他们知道我有去跟了一个师父有皈依为佛教徒，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想说 反正还是信佛，他们还能接受。但是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相信他们不能接受。然后我就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我的父母讲，我先跟我的妈妈母亲讲说，我去了温哥华以后，我信了耶稣了。我妈说，我不管你了，你自己跟你爸爸讲。因为我祷告完了，我想说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我就大胆的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已经在国外已经信了耶稣了。我爸爸也没有多讲什么，他也没有理我，因为他觉得说你信你的，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是一贯道的子弟，你没什么好说，他在他心里面这样。所以那年过去了以后，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除夕的那天晚上，因为每年除夕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家族通通会聚集在我父母那边，然后他们会就是有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仪式，要祭祖，要拜天，要祭祖。那我父亲是点传师，一贯道的点传师，所以以前呢都是他们在献香献果的时候呢，我都是负责端水果的。那我端去，然后交给我父亲，然后他把它放好，这样子归正位置。那天的时候，我在要去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说我不知道我去父亲会不会要我做这些事啊。我说我之前已经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了，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那我不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既然祷告了，我就去面对吧。
他那天晚上家里的宗教仪式最后是怎样进行的呢？
晚上祭拜开始的时候，我父亲就指明着说，崇尧，你把水果端过来。然后说，爸，我说我现在不端这个了，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大哥说，那我来好了。他说不用他了，我来帮忙就好了。然后我爸爸说不行，就是他，非要他来端水果。我说爸，我不能端。他就说你翅膀硬了，我现在叫你端水果你都不端，你这父亲我都不认了是不是？然后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要把那个整个佛桌要给他掀掉，但是因为那个佛桌是原木很重，他也掀不了，他大概也闪到腰了。我看他很生气的，他连那天整个烧香他都不烧了，气得他就回到房间去说，我不认这个儿子，你给我滚。他就叫我滚。
那你当时应该是挫折然后又非常难过吧？
我当时我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心里面想说，主啊，我说我也祷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你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后我大哥也跟我讲说，你就顺他一下不行吗？你说个谎就说啊，好好，我来端，你端完了你还是你基督徒啊。他也你不是端完了你就不是基督徒。我说大哥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不会再去拜那些。所以我父亲很生气的，他说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然后那个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非常尴尬，整个吃饭过程是鸦雀无声的，没人敢讲话，因为父亲是很严厉的。然后整个三个月，我父亲，我回去我父亲都不理我，他好像没看到我一样，都不理我。
那这件事情后来是怎样落幕的？
直到有一天，大概是早上大概四点多，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住的跟我妈妈很近，走路大概十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爸爸快不行了，你赶快来。然后我说发生什么事？她说你赶快来，爸爸快不行了，你赶快来。结果我就去了，赶到家我看我爸爸就一直在吐，然后不能动。因为我也没有碰过这种情况，我就赶快打119，那个请救护车来载我爸爸去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就做了一些检查，然后他是说没什么大不了，就是内耳的平衡室移位了，稍微做一些治疗就可以了。但是医生因为在急诊室， 医生一直说因为病人太多了，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先出院，我给你们开一些药。那我说我爸爸不能动啊，他一起来就会吐啊，就全身不舒服，然后根本就没办法坐起来，连坐都没办法坐，你叫他怎么下来然后去搭车子。然后那医生说没有办法，我们的病床不够，要挪出来。当时我心想说我们真的也没办法，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爸，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求耶稣来医治你。然后我爸爸也没有讲什么话，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大声的把祷告词念出来给他听，告诉他，我就说求耶稣来医治他，我说这个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有请他来耶稣来医治他。结果祷告完了以后，大概休息了大概三分钟左右，我说你再试试看可不可以坐起来，然后他就试着，诶，真的可以坐起来。然后他说但是头还是会晕，只是不会想，不是之前那样子会吐，他说头还是会有点晕，但是可以坐起来。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家人，就开车来载我爸爸。然后回到家我就背我爸爸上楼，我当时我父亲回到家以后就请他去休息一下，到了晚上我就回去吃晚饭，跟我妈妈我爸爸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我看我爸爸就坐在饭桌前面在那边吃晚饭，我说感谢主啊，真的是他好得这么快。然后很奇妙，就是我爸爸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跟我又说话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是借着这件事情来在激励我，告诉我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他可以成就一切事情，只要我有信心。
感谢主，很多事情本来看似苦难，但是上帝却可以成全，让这些成为机会，然后让父母可以软化接受自己的儿子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那崇尧哥，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对你而言当基督徒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呢？
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还是常常的两边飞来飞去的，大概三四个月我就会飞一趟到国外去跟家人团聚。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就是我在2004年之前呢，因为我觉得我说了一些，就是我进海关的时候常常会被海关刁难啊，因为我是居民嘛，居民的身份的话你就必须住在那边，一年要住满多少天，有这个限制。那我就跟他就常常会说一些谎话，就说我的爷爷过世了，我的奶奶过世了，我的祖父过世了，我的祖母过世了，曾祖父曾祖母过世了，就是常常会讲一些谎言，因为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白谎嘛，反正也不会会对有什么影响的。但是我当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要照着圣经上面的真理来做，我是个基督徒，我就不能再说谎了，我就要诚实的面对。因为以前我每次进海关的时候，就是从2001年到2004年的时候，这个中间我曾经好几次被叫到移民局去，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常常这样子飞来飞去，他们从那个电脑的记录就看出来说我没有长期住在加拿大，他们觉得我是不是有隐瞒什么事情啊？就是可能在国外工作然后又不报税，在加拿大不报税，他们可能会怀疑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会把我叫到移民局里面去问话，然后有常常会被问到，有时候问一个多小时。我曾经好几次我都想要放弃，说我身份不要了，但是我太太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忍耐，碰到 海关刁难你，你就忍耐。他说你要是没有这个身份，那就麻烦了。所以当我这次信主以后，我要回去温哥华的时候，我就请教会的我们主日学的一些老师，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他们说好，我会为你祷告。然后他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就是为这件事情入境的祷告，希望我能够顺利入关。当我飞机飞到温哥华的时候，下了飞机，其实我的情绪是很紧张的，因为以前有很多的经验让我觉得说被问话好像是像犯人一样被法官这样问话，那很紧张的。所以当这个进到入境大厅的时候，我要入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海关坐在那边，我就去挑选一下觉得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和蔼可亲的，然后就排他那个闸门。当我排到我站的第一位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我想说我是我正前方的那个移民官会叫我，就不是，是我的右手边的大概第二个还第三个那个闸门，他就说下一位，我就只有过去那边了。我一看他的时候，我说完了，这个人长相就是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啊，那个留个光头，然后手臂很粗的那种移民官。我心想说完了，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是什么善类的，我的直觉了。但是很奇妙的是，他问我了三个问题，说 你离开加拿大干什么，我就说我去工作。他说那你多久回来一次，我说大概三个月四个月回来一次。然后说那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我就说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说 OK， 就盖章了，就护照还给我了。然后我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感谢主啊，我说我从来没有那么顺利过，从2001年到2004年这个阶段我没有这么顺利过的，问三句话就进来了。我说我以前讲谎话反而被询问很久，我讲实话了反而很顺利的就进来了。所以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这个信的这个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还是佛教徒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并不平安，反而我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恐惧感，因为会有一些灵界的事物事情会搅扰我，所以我心里面反而不平安。但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心里面有平安。我的家庭，我的大儿子现在在美国，他们的团契生活也非常好，就是他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当老师在讲课。然后我的二儿子呢，他在他的教会也是当执事。那我的小儿子后来也去到儿童主日学。那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是我成为基督徒这差不多有19年半的时间，我心里面一直都充满了平安喜乐，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的信仰，神带给我平安，带给我喜乐，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我也希望我能够把这些好的消息能够介绍给我的亲朋好友，那些未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今天非常的感动，可以听到廖崇耀弟兄在云彩飞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与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透过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样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主，谢谢你赐福给廖弟兄他的生命，可以用如此不同的方式来经历你。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我们每一位透过不同方式聆听到这段见证的听众，他们同样充满祝福，并且充充 足足的在当中感受到你的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非常开心哦，今天可以听到重瑶哥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非常感谢廖重瑶弟兄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事工当中。廖重瑶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非常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非常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 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